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欧盟决定是否接纳乌克兰在即，俄罗斯加强轰炸顿巴斯，中俄派八战舰威吓施压日本，猴痘全球大爆发，蔓延42国，病例破3000。G7 北约高峰会接连登场，聚焦施压中共和俄罗斯。阿富汗地震至少1000死，1500伤。台湾美国商会呼吁美台紧急启动双边自贸谈判。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就在欧洲联盟领导人举行会议并可能投票决定乌克兰的候选国地位之前的一日，俄罗斯武装炮轰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俄军猛烈攻击北顿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双城。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直言，双城之战已经进入可怕的紧张时刻。欧盟领导人礼拜四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为期两日的峰会。乌克兰负责欧洲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事务的副总理奥尔哈·斯特凡尼希娜对美联社说，欧盟最快可能在礼拜四投票。星期三，斯特凡尼希娜说，他100%相信乌克兰会被接纳为欧盟候选国。候选国地位是加入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的第一步。乌克兰还需要满足一些政治和经济条件，其中包括民主原则的标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晚间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和欧盟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的候选国地位问题，星期四还要打更多的电话。中共军队海空军近年频繁在台湾周围的海空域活动，而且距离台湾本土越来越近。日本防卫省22号晚黑发布信息揭示，中共一艘052C 驱逐舰、一艘056A 护卫舰21号从台湾宜兰东部和日本与那国岛之间海域通过。这个行动等于打破近半年来中共军舰多取道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惯例。另外，至少八艘俄罗斯和中共的战舰今个礼拜被发现在靠近日本的海域巡航。随着东京在乌克兰战争和台湾问题上立场的强硬，这个举动显然是中俄向日本施压的有一个迹象。CNN 22号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星期二讲，海上自卫队观察到有一艘反潜驱逐舰领头的五艘俄罗斯战舰驶过隔开日本和韩国的对马海峡。日本防卫省在一则新闻简报中说，这个俄罗斯舰队在日本岛最附近航行已经有一个礼拜，从北方的第二大岛北海道到西南部的冲绳岛。同时，至少两艘中共战舰和一艘补给舰星期二被发现在东京以南500公里的伊豆诸岛附近。猴痘类天花全球扩散，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各国资料为基础推算的结果显示，已经有42个原本没有猴痘流行的国家通报了疫情爆发，确诊病例至今已经达到3099例。 CDC 在当地时间21号透露，欧洲27个国家出现了2683名感染者，占全体的 86%。 英国确诊患者最多达到793人， 北美、中东、南美紧随其后。亚洲的南韩和新加坡亦首次出现了感染者。随着猴痘疫情持续扩散，世卫计划在23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是否宣布猴痘升级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世卫发布世界流行疾病的最高程度警报，目前适用于新冠肺炎和小儿麻痹症。英国保健当局21号呼吁同性恋和双性恋等高危人群接种疫苗。世卫的立场是，被认为具有预防猴痘效果的天花疫苗临床数据不足，供应亦都不充分，所以大规模接种疫苗为时尚早。七大工业国 G7 高峰会和北约领袖高峰会即将在下个礼拜举行。据路透社报道， G7 高峰会预计在6月26号到28号在德国举行，将讨论中国近年来持续激化的强制性经济措施。官员指出， G7 领导人将启动一项新的基础设施倡议，目的是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高品质而且透明的投资选择，借此增加对俄罗斯的压力，彰显 G7 对乌克兰的支持。官员表示， G7 领导人将推动一个以自由开放为基础的世界观，加强各国在经济问题、网络空间和量子领域上的合作，特别是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北约高峰会将在29号到30号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美国官员指出，北约各国领导人将在峰会期间批准一项新战略概念，借此解决中国和俄罗斯造成的威胁。北约预计将宣布其扩大东欧部队部署计划。一名美国高层官员透露， G7 和北约领导人都将针对乌俄战争持续对俄罗斯施压，同时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阿富汗强震造成至少千人丧生、1500人受伤之后，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对于这宗毁灭性的地震夺走至少1000条阿富汗人命深感悲痛。他说，拜登总统持续关注事件发展，并已经指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其他联邦政府伙伴来评估美国因应的选项，协助这些受害最深的民众。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已经在联系目前在阿富汗活动而且获得华府支持的人道团体。近一年之前，拜登在塔利班武装分子快速推进阿富汗各地之际，结束了美国在阿富汗近20年的军事行动。美国曾经与塔利班举行会谈，但是拒绝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权，说美方希望能够在女性人权等美国视为关键优先要务方面看到进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愿意与塔利班进行讨论。阿富汗22号发生规模 5.9 级的强震。法新社报道，这一场地震在崎岖不平的阿富汗东部地区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台湾美国商会礼拜三发表2022台湾白皮书，一方面呼吁美国政府紧急启动与台湾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另一方面就敦促台湾当局把握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利用目前的黄金时机签订多边和双边经贸协议，以便改善商业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台湾美国商会由在台湾经营生意的美国公司组成，目前会员约有500家公司。商会每年都发表一份白皮书，就相关贸易政策向美台双边的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台湾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受到两党议员的普遍支持。但是拜登总统上个月访问日本，正式宣布以抗衡中国影响力为主要目的的印太经济框架计划的时候，台湾却被排除在首批参与谈判的经济体之外。即使是这样，美台双方却宣布启动双边21世纪贸易倡议。双方的首轮谈判将在今个月底在华盛顿举行。而且这一份倡议为双方谈判列举了11项议题。铁路封锁俄国飞地，立陶宛说莫斯科讲大话。 拜登经济顾问指，众人实际上购买的俄油超出预期。美联储升息冲击房市，小摩贷款部门裁员几百人。美商减少订单，中国到美国集装箱运费下降。流动性风暴山雨欲来，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出现挤提。美国女篮球星遭俄国拘留数月，布林肯和家属通话。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针对俄罗斯声称立陶宛对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发动铁路封锁一件事，立陶宛总理席莫尼特礼拜三表示，这种讲法是一个大话。席莫尼特说，目前旅客从俄罗斯前往加里宁格勒州的时候，仍然可以自由地跨越立陶宛领土。受制裁影响的俄国货运亦仅占大约1%。席莫尼特说，立陶宛是在遵守欧盟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实施的制裁行动。布鲁塞尔一名高层外交官员亦提到，俄罗斯的封锁说是一个虚假信息，完全不是真的。较早的时候，欧盟在钢铁上的制裁行动在3月实施，但允许有3个月过渡期，令到现有合同告一个段落。俄国联邦安全会议首长帕特鲁舍夫早前因为相关制裁，扬言要给立陶宛人民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但目前做不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估计俄国方面其中一个选项会是断电，亦即是将立陶宛从它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共享的电力网络切断。但立陶宛官员多个月来都已经表示，已经准备好透过波兰连上西欧的电力网，以因应潜在的断电威胁。在欧美持续对峙俄罗斯的同时，中共和印度正在大举抢购俄罗斯原油。据拜登的一名经济顾问指出，众人实际上购买俄油可能超出美国的想象。彭博社报道，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卢史礼拜三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的石油市场仍然相当不稳定。他提到，我听到的部分讲法是，中国和印度实际上购买的俄油比我们想象得多，所以市场有更多的供应。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的价格已经从今个月较早的$122降至$105左右，引发公众对汽油压力缓解的希望。拜登礼拜三亦呼吁国会暂停每加仑18仙的联邦汽油税，以减轻消费者的负担。不过卢史表示，他亦希望油价下跌能够缓解消费者压力，但是提醒俄乌战争并不会在一夜之间结束。由于美国通货膨胀以及美联储升息三码影响房地产市场，摩根大通在礼拜三宣布就抵押贷款部门做出人事变动，大约会影响上千人，其中一半的员工将面临炒鱿的命运，而受到冲击的房地产经纪公司亦将进行裁员。据摩根大通发言人表示，今次人事变动的决定是因应抵押贷款市场周期性变化的结果，并主动将受影响的员工调派到公司内部其他职位，亦会协助遭到炒鱿的员工寻找公司内部或外部的新工作。美联储在上个礼拜升息三码，是自从1994年以来的最大升幅。虽然官方数据显示预期通货膨胀已经到顶，但是通胀仍然在上升。今年5月，美国房屋销售量跌至2年来低点，而屋价中位数已经较去年同期上升 14.8%， 来到$407,600，是首次突破$400,000的水准。房地产经纪公司 Compass 和 Refin 亦都在上个礼拜表示，由于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通胀飙升导致房屋需求低落，他们将会进行裁员。由于消费者支出的不确定性，目前一些美国进口商已经减少了商品订单，以致航运价格开始下落。据《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根据 Freightos Baltic Index 的数据， 上个礼拜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的运费是每集装箱$9,585，已经比年初下降了34%，比去年同期下降50%，但仍然是2020年6月的4倍几。行业观察人士预计，至少到2023年，航运价格将保持在病毒大流行之前的水平之上。目前，集装箱船运送了全球大约95%以上的制成品。由于全球范围内 COVID-19 感染以及大流行期间消费者购买习惯的改变，供应链在过去两年当中一直是处于动荡的状态。现在一些公司已经削减了与供应商的订单。Target 和 Walmart 等零售商都表示，由于订购过多，他们正在处理库存过剩的问题。贸易组织全国零售联合会首席执行官马修谢伊对《华尔街日报》说，只要消费者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购买，零售商就需要继续囤积商品，以满足极高水平的需求。中国河南村镇银行四月下旬爆发无预警的冻结储户存款，40万存户400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无法提取，引发储户抗争。但是不单止中国中小型银行出问题，连中央管理的大型银行亦都出现问题。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农业银行传出限制存户最高日提1000元人民币的消息之后，再度出现存户在深圳中国银行前大排长龙挤提的影片。中国银行亦是由中共财政部直接管控的中国四大银行之一。中国国有银行接连出现挤提争议，显示储户对银行的流动性渐渐失去信心。中共官媒日前间接证实中国发生银行挤提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6月20号表示，单是6月上旬的现金调拨已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据中新网报道，6月1号到15号，中国人民银行的现金供应投放总量已经达到2021年同期的近4倍。不过，这个银行并未详细讲明现金总量是否足以满足民众的提款需求。曾经帮美国拿下两面奥运金牌的美国女子职篮 WNBA 球员格林纳，今年2月17号被控行李中携带几个内含大麻油的电子烟盒，在莫斯科的机场遭到拘押，最高恐怕被判处10年监禁。俄国法院上个礼拜宣布他的审前羁押期延长至7月2号。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布林肯22号晚间和格林纳的同性妻子雪瑞儿通话，不过并未透露通话的内容细节。国务院21号表示，由于俄罗斯限制美国大使馆在莫斯科的行动，加剧了后勤问题。格林纳上个周末未能够按照原定安排和妻子通话。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向路透社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各种能够确保格林纳获释的管道。华森在电子邮件中说，拜登总统已经清楚表明，有必要看到所有在国外遭扣为人质或错误拘留的美国国民释放，包括格林纳。美国政府持续积极努力，尝试利用各种可用的办法将他带回来。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众议院军委会22号审议和表决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经过16个钟头冗长讨论与修正，终于在23号凌晨以5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法案。法案内容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应该持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防卫军力，包括与台湾进行训练及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交流等。由于议员提出的修正案数量众多，法案通过版本仍需时间处理。法案提到， 美国政府应建立一个跨职能团队来整合国防部的工作，以解决中共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方应维持军力，确保中共不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与现状。目前美国参院、众议院均位都已通过该法案，法案将分别送交参议院、众议院院会审议并表决，通过协商后各自对最后版本重新表决通过后，先能够递交总统签署生效。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首次宣布，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从而推翻了纽约州控枪法。在枪支暴力问题引发新一轮历史性相关争议之际，这一裁决意味着枪支权利倡导者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在6-3的裁决中，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推翻了纽约州对在家庭以外携带隐蔽手枪的限制。由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撰写的裁决书宣布，宪法保护个人在家庭以外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礼拜四宣布，已经收到美国提供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希望这种先进武器可以协助扭转俄军入侵的战局。列兹尼科夫并未透露乌克兰收到火箭系统的具体数量。乌克兰当局曾经表示，他需要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先能够与俄军火箭系统的射程范围互相匹敌。据称俄军经常使用火箭系统来打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乌军阵地。华盛顿先前指出，基辅方面保证远程武器不会被用来攻击俄国领土，以免导致冲突升级。莫斯科就扬言，如果西方向乌克兰供应高精度机动火箭系统使用的远程飞弹，俄军将攻击更多尚未受到打击的乌国目标。世界首富马斯克这个礼拜表示，由于在中国的供应链中断和电池短缺问题，特斯拉在德国和美国的新工厂正损失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他说，柏林和奥斯丁的工厂现在都是巨大的熔炉，他应该在发出巨大的咆哮声，是金钱燃烧的声音。他甚至在采访中表现出对破产的担忧。马斯克提到，制造特斯拉汽车电池所需的一些工具被困在中国的一个港口，因为当地的防疫政策导致大规模封锁。马斯克说，过去两年绝对是供应链中断的噩梦，我们还未有摆脱它。路透社报道称，在7月的前两个礼拜，上海特斯拉将会暂停生产。公司声明称，这个是为了进行设施升级。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礼拜四首次访问土耳其，与外长卡夫索格鲁商议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法。他示警，危机必须在下个月内解决，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乌克兰约7月底开始新一波收成，届时如果旧粮食运不出去，新粮食难以储存，问题将更严峻。俄乌战争及其衍生的粮食危机，双方亦触及经贸与安全合作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关议题。特拉斯在会后联合记者会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饥饿当武器，将粮食安全当冷血的战争工具。他强调，商用船只必须有安全通道能够使用，而乌克兰港口必须能够免于俄军攻击。英国支持联合国持续召集相关会谈，但俄罗斯不能够被允许刻意拖延或立场暧昧，模棱两可。特拉斯说，英国愿意提供专业技术协助船只绕过俄罗斯封锁以运出乌克兰粮食。世卫组织礼拜四召开紧急会议，考虑是否需要宣布猴痘疫情进入全球紧急状态。这个引发了非洲主要科学家的批评，他们称猴痘疫情已经在非洲地区肆虐多年。据了解，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世卫组织有权发出的最高级别警告，目前只有新冠疫情和脊髓灰质炎被列为该级别事件。 到目前为止 ,CDC 已经确认了42个国家的3300多例猴痘病例，超过 80% 的病例发生在欧洲。与此同时，非洲今年已经出现了1400多例病例，包括62例死亡。宣布猴痘为全球紧急事件，意味着联合国卫生机构认为这次爆发是非同寻常的事件。这种疾病有向更多国家传播的风险，它还将使猴痘与新冠大流行和脊髓灰质炎一样被区别对待，获得更多应对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3号表示，联合国专家已经证实，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152处文化和历史遗址全部或部分受到破坏。遭破坏遗址包括博物馆和纪念碑、教堂等宗教建筑，以及图书馆和其他特殊建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协助乌克兰当局记录损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阿祖莱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对乌克兰文化遗址的反复攻击必须停止，所有形式的文化遗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锁定为攻击目标。英国同一日对俄罗斯实施新的贸易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俄国出口航空燃油。英国政府发布自出口商公告列出的新措施，包括禁止向俄国出口一系列商品和技术，禁止出口航空燃油及出口英镑或欧盟计价的纸币。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正在推出一项两党法案，为了延长在疫情期间实行的中小学免费校餐政策，保证今年夏天可以继续让数百万学童免费享用学校午餐，因为之前的学校膳食豁免计划将在这个月底到期。让孩子吃饱法案旨在延长执行一些关键的学校用餐豁免规定，使联邦政府能够报销学校的餐费，亦能够对膳食供应方式和获得这些膳食的资格进行管理。联邦政府提供的这些膳食豁免始于2020年初，最初是作为疫情救济的一部分而实行的。这些豁免将在6月30号到期，新法案就要求将最后期限延长三个月，直到9月30号。提出法案的议员希望参众两院能够在原计划到期之前批准新的立法，并送交总统拜登签字。根据线上房地产公司思路的一份新报告，利率上升对房价昂贵的湾区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平均每月抵押贷款付款比一年前高出 50% 以上。至至6月16号，旧金山都市区典型房屋的月度抵押贷款付款是$8,117，这个比2021年12月31号的$5,765增加了 41%， 比2021年6月30号跃升了 53%。 抵押贷款付款的计算包括每个月利率的上升以及该月典型房屋价值的上升。旧金山都市区包括 Alameda 苑、Contra Costa 苑、马林苑、 San Mateo 苑和其他苑，直至6月16号包括 Santa Clara 苑和 San Benito County 的圣豪西都市区，该地区典型房屋的月度抵押贷款付款是$9,136，这个和2021年12月31号相比增长了 44%， 同比增长了 57%。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星期四宣布将禁止 Juul 电子烟在美国市场销售。此前 FDA 对 Juul 提交的数据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审查，这两家电子烟巨头寻求授权烟草和薄荷味电子烟继续留在美国市场。要留在市场上，电子烟企业必须证明他们的产品帮助成年吸烟者有可能戒烟或减少吸烟量，而青少年不太可能上瘾。FDA 星期四表示，该公司提交的申请中对产品的潜在风险给出了不充分或者相互矛盾的数据，包括是否有潜在的有害化学物质泄漏。 FDA 称目前没有看到临床信息表明使用 Juul 产品有直接风险，不过根据星期四的决定， Juul 必须停止在美国销售和分销其产品。 FDA 不能够强制个人消费者停止拥有或使用该公司的产品。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礼拜四发推文话，欧洲理事会刚刚决定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列入候选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个是与欧盟关系历史性的一刻，并发推文称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路透社报道，欧盟在为期两日的峰会中决定让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成为候选国。虽然两国可能要花超过十年才有成员国资格，这个仍然是象征性的一步，代表欧盟有意深入前苏联地区。乌克兰驻欧盟大使此前形容，如果顺利获批成为欧盟候选国，对乌克兰人来讲是一支强心针，但承认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乌克兰难以真正融入欧盟。五角大楼正同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合作，评估使用火箭运输部队与设备到全球冲突焦点的可能性。军方与这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合作涵盖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该协议希望达到的成果之一是打造搭载火箭的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利用 SpaceX 公司的星舰，即目前还在研发之中完全可重复使用的重型运载火箭，在短时间内将部队或装备部署到世界任何地方。国防部认为，星舰可重复使用的发射和着陆系统可能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全部准备就绪。该项目试图设想一个未来，即火箭成为型级部队的运输工具，可在一个钟头内迅速应对世界任何地方的危机。美联航礼拜四表示，由于空中交通拥挤，将繁忙的纽瓦克枢纽每日的国内航班量减少 12%。 从7月开始，每日航班减少约50架次。纽瓦克是美联航纽约地区航班网络的一个重要枢纽，一直是美国延误和取消航班最多的机场之一。美联航是宣布夏季削减航班计划的几家美国航空公司之一。上个月，达美航空宣布今年夏天将每日减少100班航班。JetBlue 和阿拉斯加航空亦宣布了类似计划。BioNTech 公司礼拜四表示，在卢旺达基加利开始建造其首个非洲 mRNA 疫苗生产设施。该公司预计第一批移动疫苗生产装置 BioNTech 将在2022年底前交付。 BioNTech 今年2月宣布计划通过开发和交付基于集装箱解决方案的移动 mRNA 疫苗制造设施，在非洲建立规模化的疫苗生产。占地3万平方米的卢旺达工厂最初将拥有两个 BioNTech 生产装置。在卢旺达 BioNTech 的生产预计将在安装后的12到18个月开始。该公司预计将在塞内加尔和南非建立更多的工厂。 BioNTech 将配备生产一系列以 mRNA 为基础的疫苗，以满足非洲联盟成员国的需求，例如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 COVID-19 疫苗和 BioNTech 正在研究的疟疾和结核病疫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驻澳大使首次演讲，示威者现场抗议，大旗咬住关税唔松口。党媒扎扎跳，比利时大游行，环球时报造谣被人捉到。白宫印太专员说会有更多高级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香港珍宝海鲜坊沉没，被质疑政治居心。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24号在雪梨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发表专题演讲，不料场面尴尬，遭到人权团体和民众在会场抗议。他的大外宣演讲被抗议者多次打断，他被人骂是独裁政权的代表。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萧谦今年1月26号到任，这个是他首次针对澳中关系发表公开演说。在他的演讲过程中，不断有抗议人士表达不满。当地的社会活动人士民主联盟党负责人 Drew Buffalo 他在现场举着一个写着西藏自由、东特斯坦自由、香港自由的标语牌在现场示威。他大声疾呼说，澳洲不应该为中共的种族灭绝罪行提供平台，这个是雪梨科技大学的耻辱。在他抗议的时候，遭到了一个中共老粉红的暴力攻击，那个人撕烂了他的标语牌，但是他就得到了网民的喝彩，认为他讲得很好。为什么要让独裁者进入自由世界的大学宣传他们专制的价值观，给他们的方言提供平台？为什么允许邪恶强暴在场所有人的智商？而萧谦在演讲之后亦都面对在场参与人士的尖锐提问，其中不乏专家权威。雪梨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卢伦森 James Lawrenson 就提出，澳中关系降至冰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澳洲方面要求对疫源展开独立调查，而北京对此的回应令到很多澳洲人认为不合理。他质问为什么这样会激怒中共。还有人要求萧谦公布中共关押的两名华裔澳洲籍公民作家杨恒军和原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主播成雷的情况，和提出一些中共忌讳的话题，维吾尔人遭大规模关押，澳洲政府禁止华为参与 5G， 和中使馆罗列14点对澳洲政府的不满。萧谦整个过程尴尬应对，选择性地避重就轻，含糊其辞，说中澳关系处于困难局面，政治领域的糟糕情况已经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关系，包括经济和贸易等等。当地维族、藏族和香港人组成的民主联盟党负责人巴夫鲁 Joe Buffalo 指出，我们在这提醒大家中共政权的另一面，听取萧谦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讲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今日的现场是不可能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的。目前美国白宫对于是否撤销部分对中关税意见分歧，拜登政府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名有意放宽对中关税。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大旗 Catherine Tai 就持不同意见，认为取消关税对控制短期通胀的效果可能是有限的。他表示关税是一个重要的筹码，而贸易谈判代表永远不会放弃筹码。戴奇在6月22号出席公听会的时候强调，对中关税是重要筹码，可以提高美国经济中长期竞争力，降低关税对于缓解当前美国面临的高通货膨胀效果有限。拜登政府曾经表示，中共在竞争中采用了不公平手段，施加重税是为了惩罚对方，保护自己的工商业，并延续了前总统川普对中共进口产品课税 25% 的政策。但现在拜登政府要改变政策。旅美经济学家 David June Huang 指出，现在拜登治下的美国高通胀已经严重威胁到拜登和民主党的支持率，所以他们急于采取手段尽量降低通胀。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就认为，美国现在的通胀居高不下并不是因为关税，关税在2018年7月就开始了，到疫情爆发的2020年都没有通货膨胀。吴家龙指出，美国降低对中关税会产生严重的政治问题，即是说中共没有做出任何让步，美国自己就将关税降低或者取消，这个是变相鼓励中共不用履行对美国的贸易承诺。拜登这样做会有一个效果，就是向选民暗示今日的通胀是来自川普当初的增加关税的政策。但是这个是没用的，因为通胀的真正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关税。经济学家 David June Huang 亦都提醒，如果美国撤回对中关税，以后在中美贸易方面的话语权就非常之弱。对于戴奇的坚持，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话，作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而且和他的前任川普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一脉相承。而戴奇就认为通货膨胀压力最终会回落，但是美国仍将面临来自中共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的长期战略挑战。华盛顿应该将关税问题摆在美国对中共整体战略的高度作为考虑。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6月23日发表推文说，20号比利时有数万名抗议者在布鲁塞尔游行，高呼阻止北约，对生活成本的上升表示愤怒，并谴责北约国家军援乌克兰。推文发表之后，《环球时报》即刻遭到炮轰，被人谴责他造谣宣传可耻。根据法广报道，比利时欧洲议员 Samuel Cogolati 说，今次中共专制政权对布鲁塞尔20号的示威活动进行了几咁可耻的宣传和造谣。不是，今次示威不是反对北约，而是反对高昂的生活费用。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 FRS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Antoine Bondas 亦都谴责说，中共官媒发表虚假信息，将布鲁塞尔要求提高工资讲成是抗议北约和欧盟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而比利时工会的公告入面根本就没有提到北约，他提供了工会公告的网上连结。法广报道说，在一个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国度，任何人群中都有不同意见者，不能够排除参加游行的人中亦都有人反对北约，反对向乌克兰运输武器，但并不是今次活动的目的。还有网民上传了中国广东英德发生特大水灾的影片，网民认为中共喉舌热衷于为外国的事件做虚假报道和造谣，但就不敢将国内的天灾人祸公诸于众。中共向印太地区扩张的行动已经令到美国越来越警惕。白宫印太地区协调员 Kirk Campbell 坎贝尔在6月23日透露，美国将会有更多的高级官员包括内阁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目前中共正在频密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太平洋地区对中美都具有战略意义。坎贝尔说，美国需要在整个太平洋岛国建立更多的外交官役，并进行更多的接触。他表示，过去美国对这个地区不是很关注。他星期四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活动的时候透露，政府准备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投入更多的资源，因为北京正在寻求和太平洋岛国加强经济、军事和警务联系，这些国家都渴望外国投资。今年北京和所罗门群岛签订保密安全协议，已经引发澳洲、新西兰和美国的安全担忧。坎贝尔说，在如何看待整个太平洋地区方面，主权是核心，任何损害或者质疑主权的举措，我们都会关注。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外界普遍认为主要是指中共。华盛顿已经表示，将会加快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这个是今年早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斐济的时候宣布的，这个也是40年来美国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斐济。坎布尔说，斐济将成为美国一个对外交往的 Hubs 集线器。有半个世纪历史见证香港黄金时代的珍宝海鲜坊沉没大海，令人唏嘘。有人认为是香港命运的缩影，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香港海事处23号表示，船东提交了书面报告，确认海鲜坊仍然在西沙群岛一带的水域海面，不过已经翻船，即是船身已经上下翻转。同时有学者认为，现时海鲜坊的结局 被怀疑是香港政府管治的价值观，同埋是否有意借他人之手毁灭呢一艘具有价值的世界上最大的海鲜舫。珍宝海鲜舫自1970年代开业以来，成为香港热门景点，曾经接待英女王、美国总统卡特、荷里活影帝 Tom Cruise 等名人。他又见证了香港电影在国际扬威的鼎盛时代。李小龙主演的《龙争虎斗》、《无间道二》和周星驰主演的《食神》都曾经在这里取景。事件引来多间西方媒体的报道，多数都同香港近年的繁荣走下坡相提并论。如果香港仍然有自由的传媒、民选议员、公民社会组织，海鲜舫的命运或者会不同。香港浸会大学前助理教授黄伟国分析，珍宝海鲜舫不是普通烂船，它具有殖民时代电影流行文化的历史意涵。政府应该作为中间人，寻找适合的模式经营，而不是抛给海洋公园自生自灭。珍宝海鲜舫所属的香港仔饮食集团，在海鲜舫沉没之后，即使面对传媒的查询，都一直没有公布海鲜舫前往的目的地，直至21号晚，即是集团声称海鲜舫沉没两日之后，海事处才首度证实珍宝海鲜舫原定的目的地是柬埔寨。海鲜舫行踪神秘，加上香港仔饮食集团单方面的种种解释，引来市民的各种猜测，认为事件可疑和有阴谋。他们说整沉海鲜舫事件可能是一早就安排好，有人说公海弃船零成本，沉了还好，不用给维修费、泊位费、食肆牌费，形容事件是呃保险。跟着下来请收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的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政府的25周年。不过目前中共官方仍然迟迟没有发布习近平是否会依惯例访问香港，引发了外界揣测。近日香港传媒报道说，中共领导人可能将会乘搭高铁访港，出席重要仪式之后在当日就离开。此外7日亦都是新特首李家超上任之日，不过在此之际，香港连日来发生了沉船、断桥、火灾爆炸、大停电等多宗一系列重大事故。对此外界纷纷认为这个是极为不祥的兆头。根据香港明报报道，有消息透露中共领导人可能经由高铁访港。据悉香港西九龙站自2020年1月30号起因为疫情关闭暂停列车服务，不过目前有警车在附近巡逻，站内有警员布防，亦都有大埔科技园员工透露话已经收到通知7日会有重要人物参观。然而就在中共领导人7日访港前夕，香港却连续发生了多宗重大事故。先是6月18号有46年历史被认为是香港象征代表的水上餐厅珍宝海鲜舫在西沙群岛海域沉没。21号晚间又发生中电位于元朗的电缆桥焚毁，元朗、天水围及屯门10多万户居民受影响。香港信报22号对此发表评论表示，经历过两年多愁云惨雾的新冠疫情，香港百废待举，奈何好消息未至，反而坏消息骤来。前日珍宝海鲜舫沉没汪洋大海的噩耗，又有元朗宏达路近朗屏港铁站电力公司设施起火爆炸，烈焰冲天导致港铁服务受阻，屯门、元朗及天水围一带大停电，沉船和火灾让不少人联想到不祥之兆。对此有不少港人表示，这样让人不禁想起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感应之说。敢问难道中共刚刚宣布香港的新班子就令上天发怒，沉船、断桥、大火？还有港人唏嘘表示，看到珍宝海鲜舫沉没，香港人的心都跟着这艘船沉落，这个是否象征香港繁荣稳定的时代终结？ 此外，前记者吕珠玲就对此表示，当习近平访港，疫情忽然低位回升，当新班子要出场，偏偏全城讨论沉船，当你最怕21号提元朗，元朗偏偏21号停电，因为721是元朗袭击的纪念日，你以为坏事做尽不用玩？同时亦都有观察人士指出，众所周知，中共靠流民起家，暴力专政，破坏传统，迫害信仰，打压法轮功修炼者，藏传佛教、基督徒，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害死了上千万中国人。香港这个东方之珠落入中共政权之手，自然是大不祥之事。中共宣扬无神论，亦都教人不信天意和果报，但当年中共1997年接管香港的时候，除了当日大雨滂沱，气氛压抑，移交前后还发生了一系列异象，香港主权移交时的种种天象事件，仿佛早已经预示今日香港的沉沦命运。而如今所谓的回归25周年之际，再次发生沉船断桥的事故，让人联想到冥冥中自有天意。美国众议院军委会23号凌晨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应该持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防卫军力，包括同台湾进行训练和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交流等。众议院军委会经过16小时冗长讨论和修正，终于在23号凌晨以5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根据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史密斯20号公布的草案，第1303条文同台湾相关，法案提到，当年美国决定同中国建交，是期待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中共对台湾日益胁迫同侵略的作为，同当初的期待背道而驰。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跨职能团队来整合国防部的工作，以解决中共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方应该维持军力，确保中共不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和现状。法案当中的国会意见表示，美国应该持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防卫军力，让台湾维持充足自我防卫能力，包括透过支持台湾武器的取得，即时检视并回应台湾军购请求，同台湾进行实际训练和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交流，协助强化台湾后备军力等。委员会在法案最后提到，支持美国国防部透过兵棋推演来说明印太司令部行动规划，特别是涉及台海冲突的设想，并要求国防部长在2023年3月15号之前向众议院军委会简报，说明台湾或者其他同美中战略竞争相关的兵棋推演和桌上演习。此外，委员会要求国防部长在2023年3月1号之前，针对台湾陆空防御能力、改善台湾防空能力情况、美台防空系统互通性及如何支持台湾快速取得防空能力等议题，向众议院军委会简报。目前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军委会都已经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之后法案将会分别送交参议院、众议院审议并表决。五月以来，中国南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湖南等多个省份暴雨成灾，仅广东一地，据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近50万人受灾，倒塌房屋1729间，超过20万人被紧急转移。广东英德市大片区域目前正浸泡在洪水当中，一些地方已经浸到三楼。英德市居民钟女士23号告诉本台记者，我们现在在抗洪，水浸到差不多一层楼那里，现在已经第三日了。英德市阳山县居民陈先生说，他的店铺被浸到一米八左右，政府泄洪之前没有通知民众。我间店那里电梯全部浸了，它是水闸放闸，又没有什么应急预案给我们都不知道，半个钟头就浸起来，浸完之后才通知我们。陈先生表示，当地水浸已经两三日了，却得不到官方援助，我们可以说自己靠自己努力在这里抢修，现在水电没有通给我们，政府这样我们都举手投降，他们这个应急预案一点都没有给到我们，你叫我相信政府？现在整个阳山好像垃圾堆一样，环卫工又入不到来，应急加三房又没有，好多地方没有通电、没有通水，那些超市、那些店铺，水浸了那些东西全部都清不走，变成卫生问题，政府无能，不要说抢修。 广东省水利厅22号通报，受连日强降雨同上游来水影响，北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北江干流石角站23号前后出现每秒2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唯有记载以来北江下游最大洪水。22号下午5点，北江干流英德站当日出现 36.1 米左右洪峰，超警戒水位 10.1 米，为1915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此外，江西上饶等地近日亦都发生官方泄洪不通知，导致下游受灾严重，甚至有人被冲走的惨剧。根据阿富汗国营通讯社报道，6月22号阿富汗东部凌晨发生 6.1 级强震，目前估计造成至少1000人罹难，1500人受伤。今次地震是阿富汗20年来最致命的一次，政府官员表示伤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据邻国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说，地震集中在帕克蒂卡省，位于霍斯特市西南大约50公里处。专家认为今次地震深度有10公里，但浅层地震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破坏。22号强震发生之后，很多房屋倒塌受损，残骸散落至地面，民众合力将伤者送往医院，很多民众排队等住捐血给医院的伤者。自美国同北约撤出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当地几百万人面临日益严重的饥饿和贫困，卫生系统一直面临崩溃。今次地震造成的灾难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更多痛苦。由于当地缺乏重型设备，目前救援人员只能够赤手空拳地挖掘瓦砾，增加了救援难度，而缺乏物资亦都让地震之后一些灾民的处境更加艰难。瑞士海关23号表示，5月份有超过3吨的黄金从俄罗斯运往瑞士。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瑞士贵金属精炼厂停止购买俄罗斯黄金，现在瑞士主要的黄金精炼厂都没有声称对今次购买负责，购买这一批俄国黄金的买家成谜。法新社6月23号报道说，代表冶炼行业的瑞士贵金属生产商和贸易商协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当中没有人对这些进口负责，协会确信没有一间瑞士炼油厂接受这一批黄金。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瑞士追随欧盟的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对俄罗斯的黄金购买行为实施明确的制裁，这笔交易因此并不违法。但瑞士主要的黄金精炼厂似乎都不愿意声称对今次购买负责。瑞士贵金属生产商和贸易商协会表示，来源可疑的黄金在瑞士没有地位，他希望其成员谨慎行事，如果有疑问不要购买。瑞士黄金精炼厂占全世界黄金精炼厂年产量的65%至70%。瑞士海关指出，目前的制裁包括从瑞士向俄罗斯出售黄金。自3月7号以来，俄罗斯公司生产的金条在伦敦市场上被暂停，瑞士亦都不再接受，并将俄罗斯黄金排除在贸易之外。消息说，瑞士的银行亦都不允许接收俄罗斯黄金。经济学人智库刚刚发布了全球最宜居城市年度排名，同前一年相比，今年的排名有一些明显变化。经济学人智库是经济学人姊妹组织，它根据各种因素对全球173个城市进行了排名，包括医疗保健、犯罪率、政治稳定性、基础设施等。同时一个城市的文化景点，譬如博物馆和音乐会，亦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在今年的排名当中，维也纳重新回到3年前的榜首位置，而在2021年，由于疫情引发的博物馆和餐厅关门，它的排名下滑到第12位。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两年里面，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宜居性排名主要是由疫情驱动的，封锁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了世界各地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得分。然而在我们最近的调查当中，该指数已经正常化，因为很多国家已经解除了限制。 奥地利首都今次击败丹麦哥本哈根，要归功于其较高的医疗保健得分，而瑞士的苏黎世和加拿大的卡加利和温哥华就跻身前五名。总括来讲，欧洲在本年度的宜居榜单当中占主导地位，在位居前列的11个全球城市当中占了6个。哥本哈根在2021年的同一排名当中位居榜首，今次排名第二。瑞士是欧洲唯一一个有两个城市进入前十名的国家，苏黎世排名第三，日内瓦排名第六，而加拿大今次有三个城市入选，卡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成为今次大赢家。今次唯一进入前十名的非欧洲或者加拿大城市是日本的大阪和澳洲的墨尔本，他们共同排在第十位。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新一轮病毒爆发导致了严格的封锁，虽然有所缓解，但没有看到明显效果。同时由于乌克兰战火持续燃烧，几乎今年不再考虑范围。